弟兄姊妹早安。自从去年以来，我一直讲一个题目，都跟生命有关系的，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对不对？最近有讲到诗篇第一篇，也是讲到有福的人像一个树，在溪水旁扎根。那今天开始呢，我就要讲旧约里头一个人叫约瑟。那么跟这个主题也是有关系的。首先我跟大家暴露一个秘密，就是这个约瑟是我在圣经各样人物里面一个最喜爱的啊，所以我只有个独生子，我就给他起名叫约瑟，希望他像约瑟啊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几节圣经，就是创世纪，旧约创世纪37章，旧约创世纪37章第一节念到第四节，旧约创世纪第37章第一节念到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来，雅各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。雅各的纪略如下：约瑟17岁，与他哥哥们一同放羊。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妾皮拉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，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。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，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好，我们就翻到后面，创世纪第49章，创世纪第49章22节念到26节，创世纪49章22节念到26节，我们再一起念。约瑟是多借国子的次子，是全房多借国子的次子。他的枝条探出墙外，弓箭手将他俘害，将他射箭，逼迫他，但他的弓仍旧坚硬，他的手健壮敏捷。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，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。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，就是场上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，都赐给你。你父亲所筑的福胜过我祖先所筑的福，如勇士的山林，次级的边界。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，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。好，我们读圣经创世纪，你就可以发现创世纪里面记载最多的有两个人物，一个就是亚伯拉罕啊。一共用多少章呢？一共用了14章来记载亚伯拉罕的故事。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呢，就是约瑟，用了13章之多记载他的一生事迹。那么在他的一生之中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和教训。那么在圣经的记载这样重视他，显而易见就让我们对这一个圣徒有一个好好的学习，从他的一生我们能够得到益处。那么我们读到刚刚49章，大家都知道 那一段的经文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雅各要死之前给他十二个儿子祝福，对不对？在这个祝福里面，你看见有什么特点？对于别的儿子的祝福啊，只有几句话，一两节圣经。对于两个儿子的祝福就特别多，一个是约瑟哈，在考你们，另外是谁？犹大，犹大。所以在这历史的记载，你看见是不是这两个儿子也是非常的杰出的啊？在他的爸爸心目之中呢，也认为是合乎他心意的。那么他的爸爸给的祝福一共有五节圣经，开头是什么呢？开头就是我们讲过，就是全旁多借国子的之子，形容这个约瑟的一生是个全旁多借国子之子，是不是跟诗篇第一篇有关系呢？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。所以他这一生有什么特点？就是与神的关系好，有美好的见证。换句话讲，就是容神一人的一生，容神一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读了他的故事，是不是的确是如此？那么祝福的最末了是什么呢？这是与弟兄迥别的人，十二个弟兄里面他是最杰出的，虽然他是老十一，但是呢他却是十二个弟兄里面最杰出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啊，就看见他是一个人一看看出与众不同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的榜样，与神的关系好，容神一人。在那个罪恶世界里头呢，我们是与众不同。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不是妖魔怪样与众不同啊，那就是啊，有美好的见证，生活为人与众不同。那么在今天我们读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三十七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使用四节圣经来分享他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教训。这四节圣经是记载什么？这四节圣经就是记载这个约瑟在富家里面的那个生活见证。如果我们读到后面第五节开始，你就知道他被哥哥卖了，从此以后这个十七岁的孩子就成为无家可归的一个孩子。所以他在家里面的生活为人怎么样，就是这四节圣经，就是十七岁以前他生活的那一个介绍。这一个约瑟按人看起来很不幸，十七岁就无家可归，被凶所卖，卖到埃及地去做奴仆。那么这四节圣经，你看见约瑟有什么特点？第一个特点，我们圣经里头啊看得出来，他是最幸运的儿子，一个最幸运的。幸运在哪里？就是 他父母的美好的优点都遗传给他。他的父亲有什么优点？很多人一听见雅各，就这个人很讨厌，诡诈，一点优点没有。其实啊，这个诡诈用另外意思来讲呢，用的对得当的话是聪明，对不对？不聪明的人不会诡诈的，不过歪掉了哈。这个父亲雅各，你看见在拉班家里面的时候，他这个放羊是不是各样的工作很聪明的，很聪明。当然他欺骗的哥哥是诡诈，那是不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人是要小心啊，不要光看坏处，也要看好处哈。这个雅各的聪明啊，不是诡诈啊，聪明遗传给他的儿子雅各的聪明给了约瑟。好，第二个我问你们，他的妈妈叫什么名字？拉结，拉结有什么优点？漂亮啊，姊妹一定记得。还有一个人忘记掉了，拉结是很殷勤做工的。雅各怎么碰到拉结的？就他跑到井旁的时候，拉结带着羊来啊，他也很勤奋做工的啊。所以姊妹，不要光追求漂亮，要勤奋啊。这一个拉结的这两个优点，那奇怪了，也遗传给了他的儿子约瑟。这次是得天独厚啊，真的。十二个儿子里面只有他，哇，这样幸运。第二个什么特点呢？我们这些圣经就看出是最可憎的弟弟，对不对？十二个兄弟，他是老十一，十个哥哥最讨厌他。这个原因是什么？什么？为了要解释明白清楚，我们要一定了解当时雅各的背景。我们相信读过创世纪的人，雅各因为欺骗他的哥哥，结果他哥哥要杀他，他的妈妈就要他到拉班，就是巴旦亚兰去躲避。一去去了多少年？20年之久啊，放羊。那么后来呢，他终于要回到迦南地，可是他的岳父不让他走，因为有他可以啊事业发展。可是雅各不能忘记他曾应许神要回到迦南地，神的应许地，所以他就不告而别，离开了他的岳父，带着全家回到迦南地。那么他们回到迦南地有没有困难？很有困难。第一个困难是什么呢？就是拉班后来追他啊，要想来害他，但是神向拉班显现，禁止他这么做。可是当他再往迦南地走的时候呢，遇到前面迎面而来困难什么呢？听说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个人来迎接他，可怕吧？所以后面有困难，前面有困难，但是神也祝福，因为雅各依靠神，这个困难解决了。他们在事件的地方停下来，结果事件的儿子 玷污了他们一个姊妹。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呢，就不得他父亲的那个应许，不告诉他们，结果用诡计杀了四建城所有的男丁，把他们的财物完全掳去，以至于在当地有了臭名。他爸爸知道以后非常生气，为什么呢？刚回来人丁稀少，在迦南地有了臭名，如果当地人联合起来消灭他们非常容易。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，神一直看顾雅各，平安无事。但是他们的处境还是很困难。那在这一个背景之下，我们来了解约瑟的在家中的行为。为什么他是个最可憎的弟弟？原因是常把哥哥的恶行告诉父亲。我看一本书说，这是因为雅各让约瑟做个情报员来监视他的哥哥行动，随时打报告，好像 FBI 一样。我对于这个问题看法是不一样。我相信我们都了解做弟弟的悲哀，除非你没有做过弟弟。我有四兄弟，我是最小的。我最怕的不是爸爸，是怕哥哥。为什么呢？爸爸很少来往，如果哥哥不理我，我惨了，我这个人呢，生活就没有兴趣，完全没有味道，天天在一起被孤立起来。那在这个地方，你看见雅各的十二个儿子，在那个时候啊，便雅悯最小，还很小，可能才几岁。那么这个十七岁的弟弟跟哥哥在一起，是不是他生活乐趣里面最重要的因素？他也是跟哥在一起常常去放羊，对不对？不是好吃懒做。可为什么他要把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呢？他难道愿意孤立自己吗？我相信在这个地方，他被憎恨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小人心肠讨好爸爸，他的确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为全家的那一个安全着想，不愿意这个家再发生事件那样同样的一种事故。他没有力量阻挡哥哥，对不对？一个小弟怎么阻挡？只有一个方法，怎么样呢？告诉父亲来管理。所以最可憎的那个弟弟，在这里就看见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最爱家的孩子，最爱家的孩子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就看见雅各从小就是不一样。虽然他是老十一，他却有长子的心态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如果有我们教会里面几个弟兄啊，有一天聚在一个弟兄家里头，哎，我们来打麻将好不好？好啊，来打。打的时候忽然有人敲门，出去开门了，是谁啊？牧师来了。
再报告，啊，牧师来了。那赶快就把这个牌都收起来哈，啊，牧师请进请进。牧师进来说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交通聚会查圣经。牧师就问那个房东太太，你们查什么？这太太怎么说？如果太太说查创世纪好不好？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嘛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在这个时间，如果这个姊妹啊，她真是敬畏神的话，这怎么样？牧师啊，不是啊，他们在打牌呀，在测算西洋镜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原因？不是不爱他们，是我劝不了他们，要牧师来劝。要不然他有什么问题啊？有什么问题？那些周围不信主的人知道以后，这些教友都是牌友，对，有臭名啊，教会有臭名。我在加州教会就这样问题。有一天，一个刚信主的人啊，他就跑到我面前来，啊，教牧师啊，怎么搞的？你们教会有一个人呢，他也常常上讲台讲道啊。我怎么回事啊？他说，第一，他家里常打麻将。第二呢，他借我钱不还，借我钱不还。我在那个教会是刚开始的，已经啊有前面一个传道人安排，因为这个人呢蛮有口才，蛮有地位，所以呢，在我走来之前呢，常常安排他上讲台讲道。我去了以后呢，还是给他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口才不错了，让他讲道啊。现在有人就来怎么向我打报告了，这个人他借钱不还，他还常常打麻将，还上台讲道来，来向我打报告了。弟兄姊妹，我是不是在那里呀，遮盖很多的罪啊？哎，这是消遣消遣啦，无所谓啦，不会这样。一定要怎么样？我就把他找过来，我说弟兄，我请人来吃饭，这顿饭不好吃哈。第一，我说你是不是在家里常打麻将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说不要问，我知道。你有没有借什么人钱不还了？啊，是有。啊，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好不好？请你以后不要打麻将啊。还有呢，你钱还了以后我再让你上讲台啊，不打麻将上讲台。他当然没有办法来反抗，后来他就走掉了。走掉以后传出消息来说，这个娇柔某人真是讨厌啊，借钱还钱他都来管，管那么多事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不是要处理了？你希望我们波士啊华人教会圣经教会有这样的人上讲台吗？我想没有原因。那些不信主人看见我们教会有什么好见证呢？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说啊，在月色与众不同的一个儿子，在十二个孩子里头，我们看见这个月色就有一个长子的心态。那现在我还更深入的讲，他不但是一个长子为全家着想，更重要的就是他对于神有真实的信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圣经里头你仔细的看呢，你就发现这一个雅各虽然有很多的缺点，我刚刚已经讲过，有一个优点是我们常常忽略的，就是他有一个真正 寻求神的心，这一点是很特殊的。他为什么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跟哥吵这个打架？因为他要争取做长子嘛，对不对？他想早点出来。为什么做长子？因为长子是神祝福的那个器皿嘛，他希望啊跟神有更亲切的关系，这是他的特点。这个哥哥以扫呢，神把长子的名分给他，愿意用他来祝福家庭，他喜欢不喜欢？他不看重，给他他也不看重，是不是？怎么知道呢？特别在那一次他打猎回来饿昏了，就跟弟弟说，弟弟啊，你拿红豆汤给我碗吃好不好？雅各怎么说？我的红豆汤不是随便给吃的，我要出卖。什么价钱？你把长子名分卖给我。这一个以扫怎么说？卖就卖嘛，长子的名分看不见摸不到，一点不实际哈、哦。红豆汤一吃起马上饱。雅各还怎么了？不行，你还要向神起誓啊，还有一个 agreement 哈、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 lawyer 来要签章哈、哦、啊，向神起誓。这个以扫怎么样？他的确就起了誓了。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以扫吃了喝了起来走了。如果以扫是吃了喝了起来哭了，哇，那还算不错，对不对？那还算不错。可是吃了喝了起来走了，他一点不看重，一点不看重。那一个人啊，雅各对于长子名这样看重，就神的恩典这么看重，另外一个给他他也不看重。所以我说这一个圣经的记载啊，是历史上一个最成功的交易，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会做生意的原因。对，最成功，一碗红豆汤买了神的祝福，买了神的祝福，永远祝福。那这个雅各很坏，因为他爱主了，神能改变他，所以你看见后来神改变他，是不是最可爱的长子？那么在他的生活之中，我们看见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常常要把他的信仰给他的孩子。我们可以来读几处圣经，我们来读一读啊，这个创世纪三十一章，创世纪三十一章，第一节念到第五节，创世纪三十一章。第一节念到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。都夺去了，并接作我们的父亲得了这一切的荣耀。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。对他们说，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不如我从前了，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。好，就暂时念这里，其实一直啊到第十一节，你看在他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把他的全家妻子孩子找在一起来讲到他要怎么样离开神，离开啊这个拉班的地方。
也向他们做见证，神怎么样子啊过去带领他们。
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什么呢？他常开家庭礼拜啊，
家庭礼拜，全家啊来一同寻求神带领，寻求神的看顾啊。那如果、啊、我们有时间的话，我们看见啊再来读一读35章，也是在路上啊这个情形。35章第一节啊，念到第五节，第一节念到第五节，来，神对雅各说：“起来，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做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，向你显现的那位。”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，并他一切同在的人说：“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神，也要自洁，更换衣裳。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做一座坛给神，就是我遭患难之时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”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并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，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。他们便起行前往，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惧怕，都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。 这个背景我们都知道，就是他的哥哥们在示剑杀了人抢了东西以后啊，他爸爸怎么来应付，怎么应付呢？就是好好的依靠神，所以又开一次家庭礼拜，要大家怎么认罪，对付罪恶。结果呢，我们就看见神就听他的祷告，怎么使周围的害怕没有来追讨他们的罪。你看见这里的记载，就看出雅各不但自己追求神，他也盼望他们的家庭每一个家人都追求神，带领全家归主。这是不是以扫所没有的？不但这样，这个雅各常常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他依靠神有了改变，这一种改变在他们的孩子们中间一定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怎么知道？当他面对哥哥以扫的时候，不是很害怕是吧？他起先把人分成两队，对不对？后来怎么样呢？在比鲁以勒就来与神摔跤祷告，最后怎么他得着力量自己去面对雅各啊，也面对以扫啊，整个人的改变了啊，名字从雅各变成以色列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些雅各的那种身教言教有没有产生影响？产生影响，影响很大。怎么知道？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？很多哦，至少有两个我们知道，一个是以实玛利，一个是以撒，对不对？几个蒙拣选？只有一个。以撒有几个儿子？两个儿子，以扫跟雅各。几个蒙拣选？一个。雅各有几个儿子？几个蒙拣选？一个。12个，12个支派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见雅各就叫神拣选的大要进，中国话也来了哈，大要进。为什么12个字母拣选？是一个很重要原因，就是雅各的影响，对不对？他的神成为众孩子的神，这是我们一定要对雅各有一点啊 credit。啊，不要光是什么这个人很糟糕，他爱神的心。一 个人如果真爱神，他一定怎么把他最爱的人带到神面前，对不对？因为是最大的祝福。我们不爱神，我们常常对于自己的孩子信仰就放松，这根本就不了解神，也不爱他的你们的家人。那么这一个雅各呢，这一点上我们看见影响最深的是谁？那就是约瑟。其他十一个弟兄，特别是十个哥哥，受的影响是很肤浅的，很肤浅。但是只有这一个十一，他内心有一个秘密，我爸爸的神就是我的神，妈神，我要爱他。所以他不是一个光光是家中的长子的心态，更是一个圣徒的心态。圣徒，你爱神，你就一定讨神喜悦。一个人爱神，他这一个人人生就有不同的见证，也一定有不同的价值。拣选神就是拣选生命，荣耀神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约瑟就与众不同。为了这样的一个信仰，他是非常的清楚，从他的爸爸身上啊，清楚的得了教训，所以他愿意付出代价。付代价，结果是哥哥不喜欢，主啊，我要讨你喜欢。弟兄姊妹，真是不容易的，但是呢，这是值得，这是为主受苦，绝不突然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得着教训。什么教训呢？我们看见呢，从雅各的家里头，不错，十二个儿子都蒙拣选，但真正追求的人不大多，对不对？巴不得我们教会啊，全部都是约瑟啊，不是十个哥哥啊，都是约瑟啊，认真追求。并且呢，给我们什么教训呢？这十个哥哥后来都不错，不错，以后我们要讲啊，但是太晚了。约瑟呢，他年轻的时候就爱主，他的人生就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。那个差别是太大了。我不知道的大家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，信耶稣是很好，何必这么早信呢？年老的时候再信嘛，对不对？年老信有什么好处啊？哇，一信马上上天堂，对吧？很快。要不然要做多少礼拜啊，真麻烦啊！上天堂做礼拜好。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听见人讲爱主很好啊，但是呢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有自己的理想，这种思想非常的幼稚，信仰上非常幼稚，对于这信的神还是不了解。我过去自己也是如此。大家常听我做见证，说我当初传道经过很多挣扎啊，很容易改变，稍微有一点点呢啊奇怪的思想啊，都会让我是有一点动摇。有一个弟兄跟我是同房的啊，我们那个做了基督徒以后，就找基督徒弟四个人啊，这位弟兄啊也常参加退休会啊、奉新会这等等，他看见我常常愿意站起来奉献，所以他啊
有一次跟我说，教弟兄，我很佩服你。我说怎么样啊？你将来要奉献啊，啊，你毕业以后要奉献啊，你很爱主。我说没有办法嘛，寻求神的旨意嘛，啊，神要我做我就做了。后来他就说，我告诉你哈，到我年老的时候也要奉献。我一听说之后，我说为什么到年老要奉献？他说我有我的打算，我辛辛苦苦读的大学，读完大学啊，我马上奉献做穷传道，好像不是很合适。我要做什么呢？我要做所罗门，年轻的时候要像他一样，要吃个饱，要看个书，啊，荣华富贵享受尽了以后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这样子啊，讲道就有分量。经验之谈，还有呢，我德高望重，一言九鼎，刚大学毕业就奉献讲道，太幼稚了，人家不肯听。哇，他这一番话，我茅塞顿开，我马上也想做所罗门，所以又动摇我的信心了，然后奉献。不过一个好处，不敢乱跑。后来终于奉献，真是很可惜啊！我的奉献好像给拉去砸屠宰场一样。幸亏啊，神还没有啊放弃我。如果我是神呢、啊，早不要算，神还把我收留下来。到后来我才发现，自己啊真是幼稚到底。你是所罗门，你照你的样子看看，哪一点像所罗门，对不对？哪一点像所罗门？再过一两年呢，我发现我能够奉献真是神的奇妙作为。为什么？我是48年奉献，49年共产党来了。你做所罗门怎么样？斗争的对象根本也不可能。有一天我就看见这所罗门弟兄，一点不像所罗门了，今天到哪去不知道。但是我看我自己呢，弟兄姊妹，这一生没有浪费，对不对？没有错用。所以拣选主就是拣选生命，拣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，越早越好。这一个月色的一生，你就看见跟他10个哥哥的一生全然不同，没有浪费，没有浪费。无论到哪里，都是一个结果子的支持，在父家里就是一个结果子。荣耀神。虽然兄弟们哥哥们不了解，但后来非常的敬佩他，从他的一处。所以我求主让我们从这个富家中的月色啊来得到教训。我也劝我们中间弟兄姊妹，从小要像啊月色一样，让你的孩子像月色一样，要做什么？像雅各那样，把你最好的教导你孩子，让你能够不但给他肉身的生命，也培养他那在基督里生命的成长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拣选你就是拣选生命，拣选你就是拣选我们人生的幸福，也是我们人生的价值。我们巴不得我们拣选你，我们少犯错误，我们跟随你，我们心中常有天上来你的喜乐，也常在人的面前有美好的见证。巴不得我们在地上在家中都是如同发光的灯，
我们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做光做盐，荣耀你的名字。虽然我们所有的有限，主啊，巴不得我们有限的一生能够被你所用，没有浪费，不辜负你的恩典。求主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家庭，真是能够全家归主，全家服侍主，好像雅各一家能够都被你拣选，人人都能被你使用一样。请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